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立位记讲座。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立位记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洁净与不洁净。在第十一章提到了有一些的动物、飞禽、走兽是属于洁净的，有一些是属于不洁净的。那么第十二章呢，他提到妇女在生产的过程不洁净变为洁净的步骤。第十三章提到人身体因为长了麻风或者长了癣会变成不洁净，那不洁净怎么样来鉴定它成为洁净。在第十四章呢，告诉我们洁净以后要用什么样的步骤能够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看洁净跟不洁净这两个观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首先来了解希伯来字的洁净跟不洁净并不完全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桌子有没有擦干净，或者是房屋有没有保持干净，地上有没有纸屑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洁净这个字叫做 tahor， tahor 这个字呢一般就是翻译成洁净，但是它包含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意思，包括有正常的、自然的、强壮的或是精神奕奕的，我们都可以说是塔后尔洁净的。还有呢，或是这个生命是很强健的，是很刻苦的，或者是很完全的，没有沾染的，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塔后尔是洁净的。那有时候塔后尔这个字呢也包含有称义的意思，阴性称义的这个称义。那么不洁净这个字呢叫做塔妹，塔妹呢它包含的就刚好是跟塔后尔这个字是相反，所以说一个东西啊，假设它是不正常的，跟神所创造的不太一样，还有呢是不自然的，神造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很美的，但是变成不自然了，这个叫做不洁净塔妹。或者呢是软弱的、有病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生命的主，这个死亡啊、生病啊本来都是一种不自然的，这些事上都是从人的罪开始的。还有提到遭受到污染的，这个都属于塔妹。有时候呢当然塔妹它也包含有罪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立位记里面的观念，很多的事情呢，很多的东西呢，它都可以分为塔后尔洁净跟塔妹不洁净这两方面。那么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呢可以经过水洗或是经过很彻底的洗刷，就是在立位记不同的地方所规定的这个洁净的礼仪啊，它可以成为一个洁净的东西。但是一个东西从不洁净变成洁净以后呢，它仍然还是一个普通的东西，它还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所用，它必须经过成圣之礼才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一节他提到说，摩西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帐幕跟各样器皿它是洁净的，但是它必须经过血的洒，然后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所用。所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里提到的用血洁净，它指的就是用血使一个洁净的东西成为圣洁，能够用来做敬拜神、侍奉神、被神所使用的意思。那么我们了解了洁净跟不洁净基本的定义以后呢，我们就要首先来看立位记第十一章里面神对很多动物，也就是对于这些我们很多吃的食物的规定。在第十一章里面，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蹶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蹶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蹶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蹶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蹶，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首先我们看到他规定的乃是在地上的走兽必须是蹄分两半，而且它的消化系统必须是倒刍。倒刍就是像牛吃了草以后，常常在休息的时候它就从胃里面再吐出来，然后在嘴巴里面再嚼一嚼，然后再吞进去，那这个叫做倒刍。那就是倒刍的动物又分蹄呢，这个就是洁净的。因此啊，牛羊啊这些是洁净的，但是呢猪就不洁净了，因为猪是分蹄却不倒刍。兔子呢也是不洁净，因为兔子是倒刍而不分蹄。除了这个地上的动物以外呢，水中的东西它规定乃是第九节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证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证。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就是说水中的鱼类啊，不管是在海里河里或是水里游的呢，必须有鳍有鳞，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呢有一些水里游动的活物，譬如说鲨鱼，它是没有鳞的，还有譬如说是鲸鱼，它是没有鳞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不能够吃了，因为是没有鳞没有鳍，这些东西呢是属于不洁净的。那么在天空的灰鸟呢，是在第13节到第19节，这里提到很多的不洁净的这些鸟类，譬如说是乌鸦，各样的鹰，很可能因为这些鹰是掠食性的动物，或者有一些是吃死尸的动物，所以呢神说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你们不可以吃。对于在地上的昆虫呢，第20节这里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在这里提到说大部分的昆虫类有翅膀可以飞，可是它又有很多的脚在地上爬，那这个呢他说是不洁净的。只是呢有一些昆虫有翅膀但是后面有两条大腿可以在地上蹦跳的，譬如说是蝗虫、马蚱、蟋蟀，这类呢他说还可以吃，算是洁净的。那么其他地上的爬物，像手工壁虎，在第30节里面提到呢，这些都是不洁净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就不能够吃。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来思想，为什么神要规定以色列人这些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呢？我们知道当你决定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成为一个生活习惯以后，就很难跟那些生活习惯跟你不一样的人同桌吃饭或是生活在一起。我们知道在甘地的带领之下，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中独立，当初跟甘地一同奋斗的印度教徒、回教徒独立以后，他们就不能够在一起了。印度教徒呢吃猪肉，但是不吃牛肉，因为牛是他们神圣的动物。但是呢这个回教徒啊刚好反过来，回教徒呢猪肉是不洁净的，所以回教徒不能够吃猪肉，但是呢他们很可以吃牛肉。这两种生活习惯呢不可能待在一起，所以印度从英国独立以后，他们很快的就又分作印度跟巴基斯坦跟东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后来就成为孟加拉。这个不同的饮食的规定呢让他们没有办法同桌共食，分开来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样的，在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在创世纪43章32节，我们看到雅各的孩子入埃及，当约瑟要让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必须让他们跟埃及人分开来吃饭，不能同桌吃饭，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所以你会发现当以色列人接受耶和华给他们的规定，把食物分为洁净不洁净的时候， 很自然的把他们从世界的民族当中特别分别开来，独成一格。那么摩西律法中对洁净不洁净食物的区分，乃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那个时候要让他们以色列属神的国度在外邦人当中有所分别，因为神要特别使用他们，借着他们把祝福带到外邦人当中去。所以神首先要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世界中能够分别开来，归属于神。那么我们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乃是为什么某些动物是洁净的，某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是特别的理由，我们说这些动物是洁净的，或是那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有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这个洁净不洁净的分类是神随意的规定，没有特别的理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以色列人会不会遵守我的命令。很多犹太人的拉比是持这样的看法。第二种理由是，有一些人认为这些洁净不洁净的分类是为了宗教的理由，因为所有不洁净的动物不是用来敬拜外邦的神，就是和外邦的神有关系。为了表达对耶和华的忠诚，以色列人必须远离这些动物。譬如在以赛亚书65章第3节到第4节这样说，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吃猪肉，在坟墓间坐着，这可能是跟外邦人的敬拜有关系，因此神非常的生气。这段经文似乎可以支持这个理由，但是假使我们把这个理由再往外来看的时候，也不太能够成立，因为这个理由能够解释一部分，却不能够解释全部的动物。譬如说这个公牛是以色列人用来献祭的一个祭物，可是这个公牛呢，同时也是埃及人和迦南地的人用来敬拜他们神的动物。不但如此，公牛在埃及甚至是一个神。所以洁净或不洁净的动物是为了分别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敬拜，这个好像不太能够成立。那么第三个解释就是说，神分洁净不洁净的动物是为了卫生的理由，因为不洁净的动物它们身上带有疾病，不适合人的食用，洁净的动物比较适合食用，因为它们身上比较没有疾病。所以呢，他们说像猪啊、沙番、兔子这些呢是比较容易带菌的，那没有鳞啊或是没有鳍的这些鱼类，它们比较容易钻到水底的那个泥土里面，而成为寄生虫寄生的对象。还有呢，这些掠食性的鸟经常吃死尸，所以呢，这些动物呢，假使我们吃了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生病。但是呢，这个理由也不能够完全成立，因为首先我们在圣经的经文上并没有找到清楚支持这个论点的经文。第二个原因呢，乃是在实际上并不是只有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才会容易让人生病，另外有很多有害的动物植物啊，它并没有列在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不完全对。那么第四种解释呢，就是说不洁净的动物因为它们是食肉的动物，不洁净的鸟类呢是因为它们是食腐尸的。这种说法呢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动物，却不能够包括所有的动物。譬如我们这里提到的兔子是不洁净的，但是兔子呢并不是吃肉的动物，或者说骆驼它是倒刍但是没有分蹄，那么骆驼也不是食肉的动物。那么这个四个理由都不太行，就有人提出第五个为什么动物分为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理由。第五个理由乃是说，分类乃是依照神圣洁的原则，洁净的东西必须是纯的、健康的、完全的，不能是不纯的、瑕疵的或者是混杂的，所以动物的分类呢也必须依照这个原则。当我们回忆创世纪第一章第20节到30节里面提到神创造这些动物的时候呢， 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动物的世界分作三个部分，乃是在空中飞的，在地上走的，以及在水里游的。那每一部分的动物都有它们特定的行动方式，譬如说天上的鸟类有两个翅膀来飞翔，两个脚来走路，水里的鱼用鳍跟用鳞来游泳，那陆上的动物呢是用蹄来奔走。所以呢，洁净的动物必须要符合这个纯的正常的样式，那么那些多少超越这个范围的就是不洁净。所以没有鳍没有鳞的鱼是不洁净的。会飞的昆虫，它有翅膀是应该飞的，但是呢它却长了很多只脚在地上爬，那这个是不纯，到底是要飞还是要爬，所以就是不洁净。可是呢在这里他提到说有翅膀但是两腿可以蹦跳的还可以算是洁净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完全在地上爬，还有很多蹦跳。所以动物呢，假使说不是属于这个清楚的分类，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别是像昆虫，它是一大群飞也无定向这样挥来挥去，那这些是不洁净的，因为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种类。这种分析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分类。 Mary Douglas 是一个专门研究这个洁净不洁净的一个学者，他进一步指出来说，因为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所以牛羊的分蹄跟倒刍成为他们的标准正常的样式，因此呢在地上的走兽上面更进一步以分蹄跟倒刍成为标准，所以不合乎这个标准的呢就是认为比较不正常的，所以就是属于不洁净的。当我们把这些地上的动物、水中的动物还有空中的动物分为洁净跟不洁净以后呢，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洁净的都是他们可以吃的，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洁净的都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就像雏鸽他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献祭，但是像这些鱼啊、蟋蟀啊、蚱蜢啊，他们不能够拿到神的面前来献祭。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事实上这个分类是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不洁净的，再来是洁净的，那么洁净里面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用来做献祭的。那 Mary Douglas 他提到说，这三个分类相当于人的分类，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洁净的是要待在以色列营的外面，只有洁净的人可以住在以色列的营里面。但是呢在营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做献祭的事情，可以献祭的乃是祭司。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有不洁净的人、洁净的人，然后洁净人当中是某一些人可以做献祭的。那这个分类呢跟这些动物很相像，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似乎我们可以看到有类似的分类，譬如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29节到30节，神提到他把一些的食物归给人，把另外的一些食物归给走兽跟空中的飞鸟，他们是放在一起提的。那么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2节，神对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在这里他把人和牲畜一起讲，提到投生的都是属乎耶和华的。同样的，出埃及记13章13节，他说，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在出埃及记20章第10节，他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还有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安息的时候不但是人要守，连牲畜也要守。出埃及记22章的29节30节，他说，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7天当跟着母，第8天要归给我。所以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经节，我们看到他把人和动物似乎是放在一起来说。所以呢，假使我们把这些动物的分类把它拿来跟人的分类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相似性了。因为在动物里面有不洁净的，有洁净的， 那么洁净的当中呢，有一些是可以用来献祭的。那么同样呢，神等于也是跟以色列人讲，你们必须从外邦当中分别开来，因为整个人类是不洁净的，你们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但是在这些洁净的人当中呢，只有一些祭司可以来代表他们来献祭。假使我们接受这种分类的方法，当神借着这些洁净的规定来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乃是象征性的借着这些食物的律法，神提醒以色列人说，是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赎出来，把他们从不洁净的世界带出来，把他们分别让他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子民，然后在他们的当中选出这些利未人，也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投身的，他们是归属于神的，是专心在神面前侍奉神的。在以色列人吃饭的时候，因着神在全民中限制他的拣选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也愿意在食物上限制自己所能吃的。借着这些食物的分类，以色列人也一再的被提醒，就像食物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圣洁国度，他们的生命和生活必须是纯的，必须是健康的，必须是完全的，不能够是不纯的，或是有瑕疵的，或是粪杂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保罗跟我们讲了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保罗在这里所跟我们讲的奥秘，乃是说在新约里面，神把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隔拿掉了，不拘是犹太人，不拘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在新约的时候，神的恩典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直接临到外邦人了。旧约时候，神要拣选以色列人作为在众民当中一个特殊的民族，借着他们来见证耶和华的圣洁。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到神要他们在外邦中做见证的心意，他们反而是随从外邦的风俗，拜外邦的神，跟外邦人混杂在一起。那么在新约里，神很清楚地让他的恩典临到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食物洁净不洁净的规定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就清楚地规定说，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了。神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犹太人要往外的时候，第一个所必须要克服的就是这个食物的问题。主耶稣既然已经宣告凡物都是洁净的了，那么就在第十章，神要彼得去跟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借着异象让彼得看见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食物。所以神预备彼得要让他进到外邦人当中，跟外邦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神不再借着旧约食物的方式来分别开他的子民。那么在利未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接着告诉以色列人，假使妇人怀孕生产的时候，她生的若是男孩，那么她要有40天不洁净的日子，生的若是女孩呢，她要有80天不洁净的日子。生产使得一个妇人不能够来到圣所敬拜神，等到日期满了，经过合适的礼仪，她就可以恢复来到神面前 敬拜的资格。神自己规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神的吩咐。为什么生产的事情会被形容是不洁净的呢？而且日子满了，他们还要献上赎罪祭跟燔祭。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生了一个罪人来到世界上，所以才需要献上赎罪祭。在路加福音2:22-24里面，让我们看到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他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来行这个洁净之礼。在这里所谓提到不洁净，提到要献祭，乃是神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属肉体，属情欲，也是属地的。生产的时候随之而来的血分泌物呢，再次提醒我们，神是灵，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是和神不相配的。这和利未记15所提到的人若患漏症，或者是男子闷疑，或是女子行经，或是男女交合，都成为不洁净，都是同样的道理。属地的生命是不相配于属灵的生命的。所以约翰福音1:13，称信耶稣的人是为神所生的，因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从血气、情欲、人意生的是属人，唯有因着信耶稣基督从圣灵所生的才是属神的。而且我们知道，信主的人将来要复活，要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主耶稣说，他们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了。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0:35。借着这个生产的洁净规定呢，神是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有的呢是跟神的本质是不相合的，但是将来呢，我们要得到呢是比目前所有更好的，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永不朽坏的身体。另外一个在生产时候洁净的规定呢，就是神借着这个规定让生产的妇女可以有一段时间在家里休息。这跟中国人传统上妇女在生产后坐月子至少30天不出户有相同的意味，让生产的妇女有恢复生息的机会。另外这个洁净不洁净的观念，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或是居家的生活的维护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譬如在利未记的14提到，有一些房子要是不洁净，那他先要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除掉，把房屋粉刷干净以后，他要宰杀这个鸟，借着血还有借着活水把房子分别为圣，经过这个圣洁的礼仪，这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呢才能够归神所用，成为一个圣洁适合我们生活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在生命记的23:12-14，神对以色列人讲，这个以色列的营内呢是一个洁净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12他说，你在营外啊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要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在这里呢就很清楚了，假使我们是希望神同在，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地方。那么圣洁的地方首先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洁净，所以一些基本的卫生习惯呢应该弄得干净，以后才可能进一步分别为圣，归神来使用。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借着不洁净、洁净、圣洁的道理，你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的圣洁。同时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把这些生活习惯成为我们跟不信主的人隔绝的一个原因，乃是成为我们吸引他们的一个因素，让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